请打开你的话，也求天父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真理，让我们听到你的话明白，我们按着你的话去遵行，走在你话语的祝福的里面。谢谢恩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软弱的仆人，你与孩子同在，也为着你儿女的缘故使用孩子，让孩子能够把你的信息传递的清楚。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最终蒙神的悦纳。最终蒙神的悦纳，蒙神的悦纳这一个词呢比较容易明白，比如说如果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就蒙他的悦纳。如果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去奉献，就蒙他的悦纳。我们带着爱主的心去帮助人，也蒙神的悦纳。带着爱人灵魂的心传福音，也会蒙神的悦纳。但是如果加上了最终这个词，是指向终极的，是指向我们最终见主面的时候，那就不是停留在某件事情和某个阶段，是我们整个生命的结局到底是否蒙主的悦纳，那这件事情就相当的重要。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那里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源。对于每个信徒来说，我们自己信主到走信仰的道路，我们指向的是那个终极的方向。我们信仰，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那个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那些事情，我们最终被神悦纳，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到那个天国永恒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在地上行一切事情的真正的核心价值所在，那个是我们信仰的那个真正的含义所在。最终蒙神的悦纳，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挪亚、摩西、大卫、保罗，这些人都是最终蒙神的悦纳。那也许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我又不是摩西，又不是保罗，我仅仅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那些是伟人，他们蒙神的悦纳似乎是有道理，那我自己怎么会蒙神的悦纳呢？我这样一个人活在地上，我无法和他们相比，那对于我这个个体来说，我如何能够蒙神的悦纳呢？那这个问题是相当的重要，也是每一个信徒你必须要知道的。作为你一个个体，你活在地上，你进到教会的里面信主了，最终的时候你自己到底会不会蒙神的悦纳，这个极其的重要。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有四个要点，我们最终蒙神的悦纳。第一个要点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里面，25章的14到18节，是指我们真正忠心神对我们的托付，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在后面19到23节的里面，是我们确实得到了神的肯定。第三个要点是24到28节，是我们能够真正经受住那个最终的检验。然后第四个要点指向这段经文的推动的那个真正的终极的方向，每一个人都要预备自己来面对那个末日的结局。我们要在末日这个结局的里面，我们得到的最终的那个方向，那个终极的目的，也叫做那个标杆，是真正蒙神的悦纳。那这段经文的里面啊，记录在这个马太福音25章，是主耶稣在地上传道3年半的时间最后一个礼拜的里面的教导。他在礼拜一融入圣城，大家呼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礼拜二他进到圣城的里面接近圣殿，一直到礼拜四逾越节的晚餐，晚上被抓起来，礼拜五钉十字架，礼拜天复活。那这段的教导 是在这一个礼拜的当中的教导，是在这个教导当中最后面的。那在这一个礼拜的教导的里面，有很多有关末日的、有关审判的这类的教导。耶路撒冷那些的宗教领袖被主耶稣责备，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预言这个圣殿会被毁，那个圣城会变成荒场。然后进入到24章的时候，开始预言整个世界的末日，主再来，教会被提，末日的大灾难，末日的大审判。到25章是主耶稣教导的最后一个部分，在25章的里面，在这个里面有三个警戒。第一个警戒是用10个童女的比喻来警戒地上的人，你要预备自己。那个聪明的为自己预备灯油，那个愚拙的不为自己预备灯油，是一个总的一个原则，每个信徒都要预备自己。那第二个警戒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每个人都要预备你自己。那对个体来说，我应当怎么预备呢？是讲到个体性。那第三个警戒是后面的，是讲到那所有的预备的核心，所有做的核心是坐在主的身上。那么刚才所读的是第二个预备，是个体性的个人的预备。因为每个人的才干不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我自己怎么预备我自己？我在主的教导的里面怎么样知道我是按着主的要求来预备了我自己，到最终的时候我会蒙他的悦纳。这个比喻主要是教导这个真理。那耶稣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那这个天国是核心，他用这个比喻好像是一个家人和仆人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那天国在圣经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层次，一个层次是讲到天国在地上，神的国暂时的在地上存有的时间。那这段时间的里面，包括所有上帝所拣选的人都在神的国的里面，包括耶稣基督救恩所覆盖的所有的人都在神的国的里面。然后在地上神的国的里面要做什么呢？是圣灵赐给他们，圣经的真理赐给他们，让他们因着圣经的真理，靠着圣灵能够得到重生。然后这些人将来可以真正进入到将来永恒的天国的里面。那神的国在地上的这一个工作，是上帝给了100%得救的应许和能力。然后第二个层次是真正进入到天上永恒的国度的里面，是指末日来临的时候，最终审判的时候，真正蒙神的悦纳，进入到天国永恒的里面。那这些人是在地上神的国的当中真正顺从信从神，顺服圣灵，得着了基督的生命的那些的圣徒。那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进入到天上永恒国度里面的人是少数。主耶稣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这个没有被选上，不是因为比例的问题，好像考大学你有多少的百分比和比例没有关系，和个人的能力没有关系，只和在神的国在地上的时候是否真正信从神，是否真正顺从圣灵预备自己有关系。但是这些人在整个的神的国在地上的这个层次的里面是少数，因为多数人不肯信从神，多数人不肯顺从圣灵，多数人没有真正预备自己，多数人是落在顺从肉体、贪爱钱财、贪爱世界的里面。这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天国的救恩是上帝的拣选，是神白白赐给人的恩典， 没有任何一个人配得神的国，没有任何一个人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得着神的国，都是神做工的方式。然而神做工的方式是什么呢？他是呼召所拣选的人真正的信从他，赐给圣灵叫他们顺从他，赐给圣经的教导让他们遵行他，跟随他走天国的道路。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信徒生命会被改变，他们真正会胜过罪，他们真正会活出义，真正会得出那个成圣的果子。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如此信，如此的信从，为了天国永恒的食物劳力，那是真正为自己在将来做预备，那样的人将来必定会蒙神的悦纳。这个是整个的天国的信息的概念。然后耶稣继续讲比喻，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那这个比喻是在当时的背景的里面，是讲到一个大的家族有主人，然后主人呢要去外国，要去外国呢意味着耗费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要出远门，骑马、骑驴、马车，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这么多。那通常到外国去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那这个主人呢，是讲到主会离开一段的时间。这个比喻在说什么呢？主给人在地上一段的时间，要托付人主要他做的事情。那在这段时间的里面，要完成主的托付，在地上走他当走的路去回应神，然后预备自己到主人再回来的时候，最终能够得主的悦纳。那如果是这样，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地上的核心就不是享受地上的生活，我们在地上的那核心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为自己预备。这个是信心，这个信息所带出来的内容。然后这个主人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常态。大家族有很多的仆人，然后他们管理不同的事情，操持不同的家业，每个仆人有他自己的职责，负责不同的生意，然后替主人管理他的家财。好像现在的大公司有很多子公司，有很多负责人各自经营自己的小子公司，然后向总公司负责一样的。那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词出来，是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那这句话开始切入那个重点，是主按着每个人的才干来分配来托付。神给每个人都有托付，这是一个。第二，神是照着每个人的才干给他托付，也照着这个标准来考察。既然是神赐给的那个托付，那就是绝对的精准，所以神考察的时候一定不会出现误差。既然神已经赐给每个人都有托付，没有一个人就能够推脱他自己没有托付。既然神是按着每个人的才干给的托付，没有这样的托付的人就不要自以为有托付。这个区别是完全个体性、个人性，上帝对每一个人的那个绝对的标准。这一点在这里。然后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5000、2000、1000代表三种的情况。5000是代表他的才干比较多，托付比较多。2000是代表财富啊，才干比较普通，托付也比较普通。1000是代表才干不是很多，托付也比较少。三种的情况就覆盖所有的信徒。无论是谁，神都按着神所给的情况来考察，按照这个原则来考察。那也许大家就问，那我自己到底是5000、2000还是1000呢？那这个判定怎么判定呢？我觉得我是5000就是5000吗？ 我觉得我是一千就是一千吗？显然不行，不是你觉得的，是神托付的。上帝可以叫每个人清楚给你的托付是多少，圣灵可以叫每个人都清楚给你的托付是多少，一定不会搞错。这个是重点，主人托付给你，你要知道，你要祷告，要知道神给你多少，你就回应多少。那领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也就有人说，这个五千赚五千，啊，不多嘛，啊，这个我要五千，我可以赚一万，啊，赚个十万不是更好吗？五千才赚五千，在说什么呢？是说这个仆人他完完全全的尽职尽责，上帝给他多少，他就按着神给他托付的做出多少。大家讲到是一个忠心的托付，忠心神给他的托付，正确的使用神给他的托付，给他多少他就回应多少。上帝不会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也不会允许我们推脱我们该做的。那这个做工的内涵，请大家了解，是按着神的托付，是什么意思呢？是按着他的旨意来行使，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才干，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今生的好处，为了肉体的享受，为了钱财，为了捞取名声。如果是那样，做再多再大的成就也没用，那个是误用神给的才干，甚至是滥用神给的才干，这个是问题。有才干我到底用在哪里了？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大概不会觉得这个才干是神给的，是吗？这个才干是我自己的，是我聪明，是我有本事，所以我要得到我想要的。信主以前都会这样，那信主以后转变，知道这个才干是神给的，然后我要做神想要的。这个转变需要，这个转变比较不容易，特别是比较有才干的不容易的，因为你很有才干，你在世界上很容易得着你想要的，所以就比较容易落入到世界的诱惑和试探的里面。这个转变不容易，因为你很有才干，所以你到教会的里面，你有五千两银子，我赚三千已经超过所有的人，所以我在教会的里面，我在神的面前已经做得很好了。要衡量那个五千，真正赚到五千是挑战，是不容易的。那领两千的也照样赚了两千，那这个是一般的才干所做的，和前面一模一样，都是忠心的完成。虽然他赚的不多，但是他也是忠心的完成，主给的恩赐多少他就做多少，主不会强求人，不会让人做他做不到的事情。那这个原则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也讲到，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这是上帝的原则。那普通的才干的人是不是比较容易尽忠呢？相对容易一些。我的观察，一般普通才干的人都会比较尽职尽责，所以在生活中尽职尽责，到教会也比较容易尽职尽责。但是在生活中尽职尽责，到教会一定会尽职尽责吗？也不一定，如果他不肯做也是不行。好，后面，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这个人领受的才干，领受的托付最少，他的才干小，然后呢他什么都不做，他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看起来好像他非常小心翼翼的来保护主人的银子，那实际上在比喻一种人，上帝给他的托付不多，他没有那么多的责任去担，他却什么都不做， 有这样的信徒，只想白白的蒙恩，只想白白的享受，对主毫无回应，有这样的人。那那个重点还不是要对主知恩图报做点什么功劳，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当人不愿意回应主的时候，他就很难真正的信从主。当人不能够信从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很难改变。当人生命不改变的时候，他会留在属灵婴孩的阶段，他就很难走成圣的道路。那这样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挂名的信徒，他活的那个生命的状态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那这个是最严重的问题。主再来的时候，这样的人很难蒙主的悦纳。当然这个危险存在所有的5000、2000、1000都会有。那不同的情况，主告诉我们那个重点，那个要警醒的点到底在哪里。后面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过了许久是两层的意思，一层是上帝给人足够的时间，他给人足够的时间让你预备，他知道生命会逐渐成长，我们属灵会从婴孩到成人会有这个阶段，他也给人足够的容忍，他知道人是软弱的，足够的宽容都会给的。那另外一个层面，他总是会来，无论这个时间等多久，主总是会来的。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主有托付他就来算账了。那领5000的银子的又带了另外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完成使命，带着他的果子来见主了。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肯定这个人。好这个词中文只用一个好，比较单薄。那这个词呢叫 you 的这个词，希腊文是讲到你做得很好，很好的完成任务啊，英文翻译的比较好一些叫 well done 啊， well done 是这个好事， well done 你做得很好。然后怎么好呢？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请大家留意那个好的肯定是什么。那个好的肯定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良善，良善是他的生命是蒙神悦纳的，他的生命的状态在神面前是有用处的，他活的生命的状态是好的，是良善的。第二个是忠心啊，这个中文翻译成忠心，好多次翻译成忠心，那就是信心 pistos 啊，是信从。主给人的肯定两个部分，一个是生命的良善，一个是对主有很好的信从的信心，和银子没有直接的关系。大家留意，当主肯定的时候和银子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肯定的是他生命的状态和他在主面前的信心，这个是得主肯定，和我们带了多少人觉志，和我们建了多大的教堂，写了多少神学书籍，帮助了多少人，捐了多少钱，做了多少慈善，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个直接的关系是那个良善的生命和真正的信心蒙主的悦纳。所有地上当主交托给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些事情所有的推动力是建立良善的生命，让我们在他面前真正的相信和信从。这个是重点，这个是主夸奖的那个重点。然后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这个评价比较特别，我们也比较容易理解了。这个赚5000的赚的最多的，上帝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赚的最多了还算不多，那赚的少的那怎么办呢？那个不多真的是不多， oligos 就是一点小事儿，在一些小事上上次是这样评价， 无论我们做多少，在上帝面前都是 oligos， 都是一点小事儿，一些小事而已，在人眼看为所谓大的，所谓的丰功伟绩，在神面前是看作极小的事情。为什么这么看？因为神自己是做大事的，他创造宇宙万物，没人参与，道成肉身成就十字架的救恩，没人帮忙，创造新天新地迎接属他的人，没人帮忙做工。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在神眼里看都是非常小的事情。况且人如果能够真正在主里面做工，那一切的工作都是神做成的，是神赐给人才干，是神带领人亲自做成，是神使用人，人才能够做成。为自己喊口号，觉得自己做了大功的，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按照神所赐的恩赐做该做的事情，被主使用，多做事情是好的，想为自己做大事是相当危险的。我听过有人这样子喊口号，要做大事，要做大事，是相当危险的。耶利米书45:5，你们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我们在神面前做的是小事，很小的事情，那一切的小事都是上帝成就的，那个荣耀是上帝的。神的肯定是忠心，是真正的信从，是真正活出那个良善的生命，不是事情。我请问亚伯拉罕被神肯定，他做了什么大事？不就生个孩子吗？亚伯拉罕做了什么？然后把以撒献到祭坛，结果也没献，上帝给他预备个羊，然后就完了。亚伯拉罕有什么丰功伟绩？摩西还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大卫还建立一个犹大国，很强大，以色列国。摩西做了，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好像没做什么事嘛。你数算他的丰功伟绩，能算出什么来？好像没有什么呢。但是他是信心之父，他是摩西大卫的祖宗，他是摩西和大卫效法的榜样，这个是核心。不是在于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是那个良善的生命和对上帝真正信从的心，那个是上帝所悦纳的核心的点。重点在这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这是对赚5000的奖赏。许多事包括神的托付，两层的含义，一个是5000两银子，按照才干他已经有了这么多，那这一些是实际上是神加给他的，然后他按照神的心意来忠心，神再把更多的恩赐加给他，更多的托付加给他，他就可以为神做更多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层面，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派他管理看守伊甸园，当我们蒙神的悦纳以后，他会派许多的事给我们管理，这是上帝造人的本意。所以各位不要发愁到天堂上只有歌唱很无聊，不要发愁这个事情，上帝会把很多的事情派给我们管理，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后面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被神悦纳以后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我们自己得救，脱离了地狱的刑罚，进入到天国永生的里面，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会有快乐，然后上帝说你进来以后你享受主人的快乐。神的快乐会和那些在他面前尽忠的人有关，因为神的救赎，他的恩典实现在得救的人身上，这些得救的人是上帝好像一个奇妙的工匠做成了他的美好的作品，上帝 欢乐，我们和他一同欢乐。那连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个赚两千的和那个赚五千的被神肯定一模一样，他赚两千还不如那个五千的一半，得到神的奖赏，得到神的肯定是一模一样。这个好像有点不公平啊！我赚五千他赚两千，怎么得的奖赏一样呢？所有得救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给他托付多少是按着他的才干，按着他所能的，他在上帝面前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他的神，就得到同样的悦纳。这个是原则。就好像你有两个小孩子，你让他帮你搬东西，大一点的孩子尽心竭力竭尽全力搬一个很大的过来，小一点的孩子竭尽全力晃晃悠悠的搬一个比较小的过来，做父母的同样的夸奖他们。这是上帝对属他的人的心。有一个错误的说法，请大家要留意，在地上做得多，将来在天上就得大冠冕，多多冠冕，这样的说法请大家留意。因为如果人以这个动机在神面前做事情，就还没有脱离世俗的邀功请赏居功自傲。如果心里是怀着这个动机做事情，可能还没有脱离私欲和骄傲的罪。在神面前要警醒，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上帝自己成就的，没有上帝的成就，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神恩典的托住，我们在神面前毫无所能。无论做了多少，只是在神面前多多的蒙恩，没有任何的理由自夸。在上帝面前要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器皿，被他多使用是多得恩典。这个是做主公的人应当有的正确的心态。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这个得多少的也来了，必须来，末日审判每个人都要来。他来了以后呢，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这个人很有意思，通常这个仆人来到主人面前要得主人的评价，是不是？那这个仆人来了以后呢，先把主人评价一番。他怎么评价呢？他评价两个点，第一个，你是忍心的人，那这个中文有点拗口啊，忍心的人啊 ，skilleros， 那这个词是说什么呢？是你是一个苛刻的、严苛的、刻薄的人。英文翻译成你是一个 hard man， 或者另外一个版本叫 harsh man。那这个仆人先给自己做一个铺垫，先给主人定性，你太苛刻了。没有恩典，所有的没做不是我的原因，是你的原因。那怎么苛刻呢？他说，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那这两句话呢是双重肯定。什么叫做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呢？这个地没有种地，他就要来我收割粮食，哪有这样的主人？没有散的地方要收敛，也是没有撒种的地方，他说你过去把粮食收回来啊，这个仆人是这样说这个主人，不合理，强加给我。那我们就请问，这个主人是这样的主人吗？如果是这样的主人，那个五千的、两千的，拖得比他更多的，为什么他们可以，他为什么不行？这个是问题，显然不是主人的问题， 是他自己强词夺理，不做工还强词夺理，不跟随主还强辩，不顺服主还有说辞，有这样的人吗？有没有？有。在道理上当然是不行的啊，在道理上不应该，因为知道我们信主是蒙主的恩典，我们跟随主是蒙主的带领，我们能够做成神的工是主的能力，这一切主给我们都够了，恩典都够了，那为什么还会抱怨呢？会觉得主苛刻呢？会的。主耶稣行完了五饼二鱼神迹以后，讲了永生之道，众人回复是什么？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给我难处啊，是吧？那个年轻的财主要得永生，主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跟随我必得永生，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给我开的条件不合理呀、啊，我怎么哪里做得到？会吗？信主还要学习圣经，太难了吧，况且我也没那么多时间了。信从圣经的教导，太难了吧，我可做不到。教会参与侍奉，太难了吧，我自己事儿都忙不过来。顺服神，顺服这个人，顺服那个人，顺服这件事情，我哪里做得到？胜过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背十字架、走窄路，太难了吧，这一切都太难了，都是主给的，太难，不关我的事，不合理，苛刻，所以我什么都不做。有吗？会有这样的仆人，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银元，你的元银子在这里。比喻看起来好像这个仆人怕亏本，一千的银子如果亏了怎么办呢？我来了以后，我还有一千银子还给你，我没有丢啊，因为呢，我为了保护我的信仰。我为了保护主的银子，所以我什么都不做。如果我做，我万一不信了怎么办呢？你让我做这个我做不到，我灰心了以后我不信怎么办呢？你让我信从主，你让我坚守神的道，万一被逼迫了，我以后我不信了怎么办呢？你让我跟随你，让我付代价，那以后我残念太大了，我连教会都不愿意来的，那我怎么办呢？我连信仰都保不住了，你就尽管让我做我想做的，给我想要的，保持我的信仰，守住这一千银子，可以吗？这是那个仆人一千银子对主的回应，埋藏在地里比较安全，我还守住，暗地里还是个基督徒，可以吗？没有回应，灵命一定不会成长。信的时候怎么样，过几年过几十年仍然那个样子，生命不会有改变，不会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只是口里称呼主啊主啊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我们的信仰最终要受主的检验，所有按着主的托付去回应，是要结出果子来，接受主的检验。那我们自己要规划一下，要给自己打打小算盘，到底最终见主的时候，我的信仰能够受得住他的检验吗？当主来的时候，面对他的时候，我到底是那五千的、两千的，还是那一千的？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主的回答相当的严厉，也相当的清楚。那个饿是指那个仆人的内在生命的光景，他把良善的主说成是刻薄的，本身就是饿。那个懒是指他外在的生活的状态，蒙主的恩典，蒙主的托付，啥也不做，信仰毫无追求。 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主这样回答不是同意他的判断，他反问，就算我是那样的人，就算是像你所说的我是个苛刻的人，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最坏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啊。如果我真的是那么个严厉的人，你最起码可以把钱放在银行的里面生利息，但是你根本什么都不做，一点回应都没有，那就是又饿又懒还要倒打一耙。夺过他的一千来，给他有一万，主做最后的裁决，一千的夺过来赏给那赚了五千有一万的。那这个刑罚是上帝在最终的时候的那个决定。我们在主面前肯做，主会加给我们多，不肯做连有的都会被夺去。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那上帝的原则很有意思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每个人你都要甘心做完你自己的责任，那是你的本分，你必须要做的。然后呢，你做完以后呢还有奖赏，不是做完以后我就打平了 break even， 不是，你做完以后就还有奖赏，这是上帝的原则。那那个奖赏是体现在当我们按着神的去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在它里面得着那个真正的丰盛。主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会得着基督生命的荣美，然后再加给你。当我们与神的圣功有份的时候，神会使用我们让其他的人也蒙恩，你在神的更多的恩典上有份。后面讲原则，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五千两千一千回应神，要信从他，然后还要嫁给他，使他的灵命更加的丰富，给他更多的恩赐，给他更多的责任，给他更多的托付。那你想，那这样子那就糟糕了，本来原来赚五千已经很不容易了，又嫁给我五千一万，我岂不要去赚一万，那怎么办呢？这个责任岂不是更大，我的压力不就更大了？看来还是跟那一千的比较好，啥也不做比较好。这一做了以后赚了以后，那还要嫁给我，那我还要去赚更多，那这个岂不是一个没有出路的一个越来这个压力越重的一件事情吗？啊，会不会算这个账啊？如果你真的在神面前尽忠，他的确会把更大的托付给你，你的确会担负更大的责任，你的确会付出更多的辛苦，但是在这个后面的确在神面前你是更加的蒙恩的。摩西在神面前是蒙大恩的，他担负极大的责任，付出极大的辛苦，上帝说这是我的仆人在我家里尽忠的。保罗付出极大的努力，他在神面前是蒙恩的，这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替我传扬万国的救恩，被神加给是在神里面得着生命更加的丰富。真正在神面前蒙恩，不是在世上捞好处，不劳而获得到很多的拥戴，很多的优待，那个生命匮乏，没有基督生命的荣耀和样式。得着神更多的托付，是基督生命的恩典更多的显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是神的祝福，叫他有余，更被神使用，让他的生命在神的丰富的里面更加的有份，这个是方向。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相反另一个极端，连他所有的神给他的本来是要做成他得救的功夫的，连这一切全部夺回来， 就是被上帝弃绝，连得救都没有，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无用的仆人是主给他最终的评价，是主的权柄，也是他按着他的恩典给了他足够的恩典，他不回应主给他的审判。上帝给我们足够的爱，神的大爱，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基督的大功，给我们足够的带领，圣灵的大能。只要我们信从他，照着神给我们的托付来跟随他，就一定会做成。但是不肯做，那就丢在外面的黑暗里，与神的国永远无关，离开神永远的荣光，落在永远尘土的里面。那这样的警告是很可怕的，那这样的警告是必须的，因为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在旧约在新约都是一样。主耶稣用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告诉人，在末日的时候有蒙悦纳和不蒙悦纳的。他用真葡萄树来说，如果不结果子，那个枝子会被砍下来。施洗约翰在旷野的时候呼喊来斥责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不要用洗礼的方式去学的就可以逃避地狱的审判，那个仪式对你们没有真正的意义。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他告诉我们这些外邦人，这些野橄榄枝，你要常常接在主的恩典的里面，否则你也会砍掉。那这些的警告是重要的，是会发生的，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不被神悦纳，末日的结局就和没有蒙恩的一样，落到地狱审判的里面。哀哭切齿是主耶稣讲的，在地狱的里面那种的感觉非常深的痛苦，曾经蒙恩却没有得救，曾经有机会进入到天国的里面却落到地狱的里面，比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更加的痛苦。也许大家说，主耶稣讲这个话是不是为了吓唬人呢？我跟大家说，主耶稣是要把事实事先告诉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警戒我们，所以他把这个拯救的提醒告诉我们。听起来虽然可怕，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避免那个真正可怕的结局，那个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正是神的警告，敬畏主的教训，惧怕那个末日的结局，不是懦弱，不是愚蠢，是真正的智慧和聪明。相反，是落在没有智慧，落在愚顽的里面。每一位都要为自己预备那个最终的结局，带着敬畏的心来预备自己，很重要。很多人说，哎，高传道你讲道很有胆量很勇敢，我回答这样的人说，我说呢，别人可能是出于勇敢，我呢是刚好相反，我是出于胆小如鼠，我没有任何的勇敢，我是怕神怕得要命，我不敢不讲，我没有任何的勇敢可夸，我只夸我的胆子小得不行，因为上帝对我来说是大而可畏的。在我的取舍的当中，我绝对不敢得罪神，因为我知道他也是施大恩给我的人，上帝就用我这样懦弱的人，我是个非常懦弱的，上帝用我这样懦弱的人，使用我这样一个没用的平庸的人，我不是开玩笑，上帝把我放在加拿大让我学习什么叫做谦卑。我来到加拿大，在国内我还是个大学生，结果到了加拿大一看，我是这个大学生里面最低的，不但是平庸，是平庸中的平庸啊！我这个大学既不是一本又不是二本，是最低本，刚刚过本科。来到加拿大一看， 这个不是一本就是二本，要不是硕士，要不是博士，个个学习优秀，工作有才干，上帝让我学习谦卑，所以大家都很富有，银子很多，不要随便说自己是一千两，也不要随便说自己是两千两，你们的银子很多，上帝给你很大的才干，不是我加给你，你自己祷告，然后巴不得各位五千两都像这个比喻当中的五千两一样，也让那些一千两的要警醒，不要落在那种光景的里面，到主再来的时候，蒙主的悦纳，那个最终的结局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极其的重要，那个是真正的智慧，真正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我们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啊，用敬畏的心打开你的话，你的话语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面前，也清清楚楚的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楚自己啊。尽管我们常常是糊涂的，但是你的灵能够开启我们，你的圣灵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应当如何的回应你。愿意主，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柔和的、愿意顺服的心，接受圣灵的提醒，跟随圣灵的带领，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忠心的预备自己。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蒙你的悦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